欢迎回到1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星期访问中国，是中共19大之后首位到访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有媒体以马克龙的名字来幽默解读，说此行的看点是究竟马战胜了龙，还是龙赢了马。那么马克龙此行和习近平的互动如何？既希望从中法经贸关系中得到更多的实力，又要考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观感，马克龙在讨好和挑战中国之间平衡得如何？今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在法国的这个宋汝珍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法国总统此行是不是成功？
应该说叫部分的成功吧，因为中法双方呢都是达到了部分的目的。从法国角度说呢哈，就是国际事务上像气候变化呀、自由贸易啊、全球化，它是达到了目的哈。经济呢就是只是部分达到目的，因为它没有实现就是达到这个恢复就是经济平衡。减少贸易差的这个目的，个人关系上来说呢哈，它是仅仅是相互的了解，但没有建立起互信。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哈，就是中法关系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特殊关系的程度来。中国呢也是有三个收获吧哈，第一也是国际事务上双方达成了一致，第二呢是一带一路上有突破，马克龙呢明确表示支持，第三个就是成功的让马克龙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样不谈人权。当然是呢中国想要的一些牌法国也没有用，比如说给中国游客免签证啊，他是否2019年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等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呢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呢，因为现在是法国有求于中国嘛，中国呢实际上是对就法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它是在降低，从这个角度说呢应该是龙克马啊，因为法国它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观察。
对，首先我不认为法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在降低，因为呢现在呢随着就是欧盟国家了，因为我们看到包括英国了那个脱欧以后了，那么法国跟德国形成了欧盟的主要的轴心，那么所以呢在全球目前面对的那个特朗普总统呢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默克尔和马克龙了，那么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的这个就是领军人物了，那么提供某种领导意义。那么在今天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美国发布他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以后了，那么美国的主要的一个做法是要求他的盟国尤其是北约国家要提高他的军费开支，那么这样的能够对中国的各种发展呢形成一种协调的统一的这种那个战略。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当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他的世界的头号的这个竞争对手的时候，那么当然欧盟国家在这里边如何平衡美国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当然就成为中国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当中国从以前的所谓的想跟美国打造共同那个就是体，或者打造这种就是
新型大国关系，
对新型大国关系，或者是盟国关系，或者是两国共治，这些失败以后突然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的时候，那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如何那个消除这种外交困境呢，我觉得中国应该说是有求于法国的。
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被事先被寄予很高的这个期待和期望，但是跟预期的相比，我觉得这不算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因为中法双方都基本上没有达到他们的主要目的。中方的目的是想拉法国总统啊，年轻的法国总统来为他的政治制度或者为他的19大的政治路线背书，但是这个马克龙没有做这方面的这个表示。另外，这个法方呢，希望这个平衡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逆差。在投资上的这个不平衡和在贸易上的不平衡，但是最后呢这个收获不大，但得到了这个说184架这个空中客车的订单是事后这个宣布的，但是比预期的要有所差距。那刚才宋先生提到说法国总统说中国政府成功的让法国总统不提人权，那么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赢家。其实中国政府原来说西方提人权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其实中国政府希望西方不提人权，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期待西方以另一种方式干预中国内政，那就是成为中国政府的帮凶，沉默的帮凶，为中共的政治和制度一党专政背书，就承认这种制度，然后用这种制度压制中国人民，试图拉西方成为一种沉默的同谋，共同去压迫中国人民，这是一种逆向的干涉中国内政。但是马克龙这次虽然不提人权，他的意思说提了没用，就像这种厚黑集团老脸皮，你跟他提也没有用，最紧要是增强自己的实力。但恰恰在整个中法交往这次访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恰恰是 价值观的落差，导致了中法面和心不和。
嗯，好的，我想听听宋祖尊先生来评论一下，就是刚才因为陈伯鸿先生觉得就是中方呢是希望马克龙能为中国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背书，至少能够像当初川普访华之前白宫幕僚长凯利所说的，所谓中国的政治制度看来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哈。那么马克龙并没有这样表态，你觉得最后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对马克龙来说是一个失策，还是说是一个做得对的事情？
其实美国能够做得到呢哈，法国没有做到。我觉得还是他缺乏政治勇气和魄力。包括那个亚投行那件事情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曾提过建议嘛，结果也是英国抢了先，他落在后面，所以这个牌就没有用了。当然我不认为哈，就是中国就说是一定会要求他去表这个态，而是说如果你法国做了这种事情，中法关系可以恢复到特殊的那种以前那种特殊的地位，因为从来因为你是第一个。是吧？与国家元首，西方的国家元首这样去提的，就是从你是第一个和我建交的，这个第一个非常重要。如果以后，比如说一月底英国首相也要来访问，如果他先说出这样的话，这张牌对法国就没有用了啊！我只是说它会有这种效果，我倒不认为是中国说希望我需要你现在法国就要去这么去说啊。还是怎么样，而只是说从两国关系的角度说，你这么做了它会有什么后果。
那宋祖尊先生，我想从您这个思维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就是说中国好像是以一种经济利益挂在那个地方来，如果西方国家能够赞同我的制度或者是认可我的制度，我就在经济上多给你一些回报，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世界打交道，是吗？
我认为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呢哈，它硬实力应该说已经足够了啊，或者说已经比较非常的强大了，它现在呢就需要在软实力这方面呢进一步的去崛起，因为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嘛还是西方建立的哈，所以它确实还是需要这个西方的大国呢哈能够出来给它背书，包括一带一路也是啊，如果说是2019年马克龙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会谈，是吧？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会起到一个。像就是榜样的作用。
好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刚才好像是陈伯鸿先生想插话是吗？
对，我想插一下话。这个刚才这个那个就是宋先生提到这个，就是美国以前的白宫幕僚长凯瑞说了一句话，说是这个说中国的政治制度看上去适合于服务中国人民。我要再说一遍，我以前在节目中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首先那句话没有服务二字。再一句话，这个适合于是中方的翻译，实际上他这个话是说 works for Chinese people， 就说起作用，叫中国的制度看上去对中国人民起作用。起作用这个话就可以走两面的理解，一个是中国政府控制了这个国家，他能够用他这个制度控制国家；另一方面可以从反过来讲，中国人民被迫接受了这个制度，叫起作用。中间根本没有服务二字，说这是一个澄清。第二，宋先生在这次法国总统访中国前。提出了像这个法国总统隔空喊话，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个一番苦心啊，我都非常尊重。但是我们看到法国总统访问之后，没有一条满足宋先生的这个呼吁。宋先生希望法国总统去这个支持中国的政治制度啊，支持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给这个中国什么什么背书，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然后倒过来，宋先生就指责法国总统没有远见、没有魄力。我觉得情况恰恰相反，恰恰说明美国这个法国总统有远见、有魄力。什么叫远见？那就是文明世界，那就是普世价值。什么叫魄力？就是敢对你这个什么崛起的红色帝国说不。这就是他的魄力。至于提到说中法的特殊关系，宋先生不要忘了，是当初红色中国需要法国，不是法国需要红色中国。当时红色毛泽东时代，红色中国受到整个世界的孤立，受到全盘的孤立，是法国当时的戴高乐总统奉行所谓的独立自主的那个独立政策，跟美国有点不同，主动接近红色中国，给红色中国开了一条门。中共政权对法国是可以说是感恩流涕，可以说是热泪盈眶。这是第一次。第二件事是六四屠杀之后，西方整体的对这个中国红色中国实施制裁，除了亚洲日本首先接近红色政权，在西方也是法国首先去接近这个红色政权，给中国开了一条路。说谈红利的时候，不是法国的红利，是红色中国的红利，是共产党政权的红利。因为法国的这个行动，让红色政权能够起死回生，留得喘息之机。今天再继续谈这个中法特殊关系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红色中国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红色政权就是忘恩负义。当时我利用了你，我现在崛起了，我就老大了，我就了不起了。说反过来还 不把法国当回事，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年轻，表现得不卑不亢，我觉得是这个叫做什么，就好像那个蔺相如出使赵国一样，这个不卑不亢的从容大方的来来去去，我觉得做得非常对，说让宋先生失望，但是我想让法国人民满意。
好，我想夏明教授，就是我们知道马克龙访问中国的这个难题，其实也代表很多这个西方国家面对中国时候的难题。那就是一方面呢，希望和中国保持这个良好的经贸关系，能够从经济中得到实力，但是一方面确实又难以认同中国的这个价值观和处事方式，比如说包括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我们知道法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是非常的大。那么你认为马克龙此行在这个安抚和挑战中国之间，这个平衡哈，他掌握的到底怎么样？
对，这里边就是在我刚才说的，就是在原则跟利益之间呢寻求某种那个调和。也就是说，作为民选国家的总统，那么他的首要的目的呢，当然是要那个扩张自己本国人民的这个福利。那么也就是说，要为自己本国那个制造就业，或者拿到经济的好处，拿到订单，让本国的这些那个商家呢也都高兴。那么这恰好呢跟中国呢说要别的呢，就说不要提自己人权呢，恰好是两个180度的那个相对照的相反的东西。那么中国做一切事情，就说你不要批评我的人权，那么他牺牲的是谁？牺牲是中国人民。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的这些民选国家的总统呢，首先呢就是成为自己本国利益的推销商。那么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第二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法国了，那么用那个阿兰佩雷菲特了，那么是那个宋先生呢应该是非常那个熟悉的。那么他的话来说，法国呢就是西方的中国，那么就是他有一个中央大国的这种心态。那么所以呢，他不大会轻易的对其他国家呢那个卑躬屈膝。但是另一方面呢，法国呢他是所谓的中国，那个西方的中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法国有悠久的这个文化，有他的民族和历史的这种自豪感。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当那个中国想用一点点那个经济利益，想那个就是买掉法国的所有的自尊，让高卢这个雄鸡了对中国低头了，那我觉得就是中国了真的不理解西方的文化，更不理解法国的他的这种贵族那个心态。
好的，我想请宋先生，您从整个欧盟的这个角度来探一探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哈。我们知道川普当选之后呢，当时他首先喊出的口号是美国优先的政策，当时很多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哈都表示希望中国来在国际事务上起到更多的这个主导地位，甚至领导地位。那么一年过去了，川普上任一年过去，你觉得在欧洲在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中国国内的发生的情况，习近平执政的一些特色等等，你觉得一年多过去，这种期望有没有变味？尤其是在全球贸易方面，我们看到包括法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有很大的反弹。
我先呼应一下刚才一个话题哈，就是我觉得这次西方呢基本上都是有限讨好，然后呢不进行对抗，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和中国去打交道哈。包括这次马克龙呢哈，他送中国一匹马，然后他把自己学汉语的视频呢也发在网上，我们可以说都是呢一种有限讨好的，但是在一些原则问题呢他现在还没有勇气去做让步哈。整个来说，西方现在和中国打交道处在一个比较目前一个状态，就是有限讨好，然后呢不对抗。至于欧洲对中国的这种期望呢哈，我倒觉得他倒不一定是真的说对中国有多大期望，而是当做一种对美国施压的手段啊。就是你看，你如果美国你不继续捍卫这种全球化的话啊，我就会让中国去做啊。中国现在呢，说实话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原因还是希望呢哈，通过这种提法，欧洲通过这种提法让中国去做更多的贡献。所以关于这个题目，我就有三个看法。
好的，在请陈伯辉先生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念一位网友的评论。他这位叫张帆的网友，因为挺有意思，他说中国现在是标准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呢仍然处于韬光养晦的状态。他说一旦中国未来得势啊，必然会显露其集权专制的真实面目。他说这一点上呢，西方已经逐渐的清醒，所以马克龙总统只是到中国去呢谋求经济利益，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为中国背书。这个也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陈伯辉先生，就是说西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好像出现一些反弹，比如说包括澳大利亚总理批评中国在澳大利亚发挥的一些政坛上的作用，还有最近欧盟好像一年前还在都说希望习近平主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等，但是现在欧洲我觉得有所退缩在这个立场上。那么您觉得这个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德国这些西方国家都陆续的这个对中国这个粗暴的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通过间谍信息战、特务战术干涉美国的内政感到不满和抱怨。所以这个是中共啊，这个十九大之后这个路线是外交路线全面挫败的一个标志。那刚才提到，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宋先生的一个说法，说这个马克龙给中国送了一个马。这个然后宋先生在文章中解读为说，这个根据传统送马是需要其他国家来给他提供保护的意思，但这种想法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个异想天开是怎么来的。这个但是我想说的是，恰恰非常有趣的是，马克龙送了一匹马给中国，里面包括微妙的意思，因为马克龙他知道他的中文的名字翻译成马克龙，就是马克之龙，战胜龙是克星，送一匹马去中国，这匹马第一，你可理解成特洛伊木马埋在中国；第二，你理解成就是要马克龙的意思，就是我法国要战胜你中国的意思。还有，这次我就不得不提了两个细节。当那个马克龙开始中国访问之后，他首先是到达，他跟别的行程不一样，他不是到达首都北京，他首先到达西安。到达西安之后，本来有既定的参观行程，但他突然独自决定，单方面决定而延长在西安的行程。结果这样相对就缩减了在北京的行程，这让北京政府习近平方面实际上感到很不高兴的。但是马克龙这里传出一个信息，他偏爱古代的中国而不喜欢现在的中国。我就想起过去一个德国的将军读中国的孙子兵法，他说我喜欢中国人，我欣赏中国人，敬佩中国人，但是我敬佩的是古代的中国人，不是今天的中国人。马克龙这个话一言双关，其实当时的唐朝就首都那个长安，当时的唐朝在世界没有民主国家的情况下就是最先进的。唐朝有一句名言叫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以什么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等等这些说法，当时就是非常开阔的一个思维了，说当时的唐朝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不仅是经济实力，就是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过了几千年，想追唐朝的脚步，横向的比较实际上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所以说马克龙在西安是意有所指，我偏爱在西安多留一点，我不愿意到你的北京去留。北京是这个元朝、明朝、清朝在后面建立的一些都城，都意味着中国古文明的一种覆灭的一个标志。另外，这是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马克龙在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说翘起了二郎腿，然后中国的媒体就抱怨说好像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什么是两国维和不礼貌，怎么大做文章。我就想起2016年5月份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北，在这个蔡英文面前翘着二郎腿谈话，当时呢就有记者问说这位官员去北京的时候双腿并拢很恭敬的样子，但是跟蔡英文总统见面却翘着二郎腿，是不是不尊重的意思？蔡英文的回答是非常的有非常的这个巧妙，他说是吗？这也可以做文章吗？他说了一句话，他也许美国的官员在我们这里感到很自在吧，他一语双关，就这个官员在中国感到不自在，在我们这里感到自由自在，这是多么大气有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啊！但是中国呢却为这个事情很生气，生气到据说连那个空客这个订单都不宣布，直到马克龙结束访华才来宣布。我觉得这个显得一个大国的小气。
好的，夏明先生，因为时间不多哈，我想请您谈一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习近平执政以后一直在不断强化对于这个反西方的宣传，那么这次从马克龙访华也能看出中国的有点像刚才宋祖正先生说的，就是好像法国对我们算什么，根本对我们没有什么重要性，所以我觉得表现出一种似乎比较傲慢的这种心态哈，在这个官媒的报道里面，你怎么看待就是这种比较傲慢的这种大国心态？
对，那么现在呢，中国呢，你可以看到了，他的这种傲慢呢，或者这种那个自信呢，是非常的就是虚弱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他为什么在整个就是两国元首会谈以后呢，没有进行那个记者发布会，那么没有那个接受记者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因为马克龙呢作为一个具有魅力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在全球呢，那么享有非常那个地位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会在北京这个平台呢，那么会展现出他的魅力的。但是呢，与此相比的话呢，那么习近平，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在国际场合呢，那么在中国的重大场合呢，那么也出了一些笑话。那么他第一没有这种自信呢，想把自己跟马克龙呢到底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了，那么大家来较量一下，他没有这种自信。第二呢，尤其是马克龙呢，可以对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人权问题，那么展示他的态度。那么如果中国政府，那么他不想那个受到这种尴尬的话呢，他就必须那个取消这种记者招待会。所以你可以看出了，中国的这种许多的自信呢，我觉得不是就是他的中国的自信，更不是中国人民的自信。其实我觉得是中国当权者，或者说是中国的当权者里面集权者习近平的这个权力的这种虚幻和权力的这个自我。我中毒。
嗯，好的，我想听听宋哲先生对于中法双方就是推迟宣布中国对于法国这个空中客车的这个订单，那么刚才陈伯公先生有一个解读，我想听听宋鲁尊先生您的解读，您有什么不同的解读？
我觉得应该是双方没有谈妥一些其他的条件，中方呢不满意，所以说中国就在双方元首出席的签字仪式上就没有空客订单，然后呢在压力下应该是马克龙他做了让步，所以第二天就宣布了这个空客订单就有了。因为像这么大的项目哈，它不可能一天之内从无到有嘛，那肯定就是早就谈好了，一本来就要签，但是你谈的不好嘛，中国不满意嘛，所以中国就不给你这个礼。
所以您的感觉是中国对于马克龙在中国的这个此行的表现不满意，所以就故意给他一个难堪，没有签他这个空客这个订单，但是后来马克龙私下对中国做了让步，所以中国后来才给他最后这个面子，让他做了这个事情，是吗？
对，对。
好的，陈伯公先生，因为还有只有一分请讲，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请您回应一下。
我想宋先生的猜测我们无从证明，但是实际结果是法国赢得了这个订单，是中方做出了让步。另外我们看了这个最近呢，中共习近平政权做很多的反西方宣传，但是他无法解释中国的核心价值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非常的矛盾和尴尬。但这个反西方宣传出于内部政权的巩固，这但是必然带着跟西方的冷淡和对立。这次中法访问可以看到，习近平跟马克龙各说各话，这个没有任何的交集，而中方对法国是不冷不热，而法方对中方的态度是应付敷衍，丝毫看不到中法关系特殊关系的任何痕迹。我想这样的一个气氛，可以说中法关系代表了中国跟西方的这个关系大体上是冷淡的，而且弥漫着潜在的敌意。
好的，夏明教授，这个话题最后30秒钟时间，听听您的看法。
对，那么我是认为了，刚才所有的讨论呢，其实还应该集中一点，就是在于西方国家了。应该说他们呢现在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协调的战略。那么这种共识呢，也表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里边提出的。那么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同盟现在必须要警惕和那个遏制，甚至要做好准备，要击败中国对世界的威胁。
好的，宋鲁尊先生，您还有没有最后的说法？30秒钟。
反正我觉得这一次马克龙来呢是非常可惜的一次，因为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因为他抢在了英国前面嘛，来到中国来访问，结果呢，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达成自己的目的哈，还是挺可惜的。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宋鲁正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